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是风浪中的平静安稳。在讲道以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还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让孩子在这里来分享你的话语。我还是不配，然后这都是出于你的恩典。主啊，求你与孩子同在，保守孩子所讲的话是出于你的感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风浪中的平静安稳。我们在人生路上经历风浪，然而又能经历平静安稳，这本身就是一种神迹，对不对？但在我们的人生路上，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挑战，是吗？在各个阶段都有，可能我们的健康出了问题，可能我们的家庭出了问题，可能我们的小孩不听话，配偶不同心，毕业没盼望，工作没指望，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曾经遇到过，或者现在正在遇到的，或者将来要遇到的挑战，对吗？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经历各样的失望、灰心、丧胆、害怕、痛苦，我们都会经历。但是有主同在，我们就会胜过这些挑战，我们就会更多的经历神的同在的这种平安。好，我们来看第一大点，渡到那边去。在经文中，就是耶稣刚刚在加利利海边给门徒还有众人分享了撒种的比喻，也给门徒们解释了撒种比喻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耶稣他主要服侍的地方，他是在加利利，然后他在加利利的海边呼召了他的四个门徒，彼得、安德烈，然后雅各和约翰，他们都是渔夫，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时候被神呼召。然后耶稣在加利利他讲道、医病、行神迹、带领门徒，甚至他在死里复活之后，也常常在加利利的海边与门徒同在。所以他的主要的服侍场所是在加利利。然后我们知道他这次要带领门徒去的地方呢，是要去到格拉森。格拉森是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可能都比较熟悉，就是一个人他被群鬼所附了，然后耶稣吩咐这些群鬼从那个人身上出来，然后进到2000头猪里面，然后这2000头猪呢，就跳下山崖，在海里面淹死了。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是门徒所不熟悉的地方。那首先我们来看，就是大使命使然。然后耶稣为什么要带门徒们去到格拉森这个地方呢？这么一个污秽的地方，因为主耶稣他在升天之前，他颁布给我们大使命，就是传福音给万民。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知道大使命是颁布给教会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教会的肢体，我们应该彼此配搭去完成这个大使命。可能我们要改变我们以前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好像这个大使命只是颁布给我们的牧师传道或者我们的宣教士某些弟兄姊妹的，好像跟我无关，我来教会参加敬拜就不错了，我来 祷告会就不错了，我来读经就不错了，但是我从来不传福音，那我们可能就在大使命上亏欠了神的荣耀了。而耶稣他自己就是，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他带领门徒，然后走遍各城各乡，传福音、做见证、医病赶鬼。那这次，他吩咐门徒去到格拉森，一个门徒所不熟悉的地方。那我们以前我们教会短宣地呢，主要是集中在北欧。近几年我们也会去到欧洲的，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然后今年，神呼召我们去到土耳其短宣，土耳其也是我们教会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的。所以感谢主，有赐给我们有使命的教会，也求主怜悯，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在我们的大使命上有份有担当。然后其次，耶稣在船上，那当神赐下大使命的时候，同时他也赐下了他同在的应许。马太福音28章20节就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每次去传福音，我们可能会经历到各样的困难挑战，但是最后我们都会经历耶稣同在的这种出人意料的平安和满足。像这种平安和满足，是我们在我们待在家里，躺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刷短视频，看一些无聊的东西所没有的，也是我们可能锻炼身体之后的那种短暂的愉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只有主耶稣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得满足，只有主耶稣才能填补我们内心的那些空洞。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也是为了主的大使命，要不然我们就没有什么意义存在了。但这种就是这种满足，这种出人意料的平安，未必是没有挑战的，未必是不经历风浪，往往是伴随着各种困难挑战。所以就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有使命，也求主与我们同在。最后就是别的船同行，那别的船同行就是主耶稣没有在他们船上嘛，对吧？我们可能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也读经祷告，或者去参加短宣，也医病赶鬼行异能，但是却没有真心相信耶稣，耶稣都不在我们的船上。最后我们去见主面的时候，耶稣说我都不认识你，那我们的生命就白活了，就可惜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盼望，对吧？这些船与耶稣同行的这些船，他们也会经历到门徒们同样的害怕、担心、不安，但是他最后也会同样经历到这种风浪之后的这种平静安稳。所以有可能他们门徒会跟他们分享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有可能他们的生命也会同样的去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我们来教会仍然是有盼望的，我们可能因着看着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同在而发生翻转， 或许有一天会因着圣灵的感动，邀请主耶稣来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可能没有这次没有参加短宣，但是我们也可以为着我们的短宣队员祷告，为着主的大使命来祷告，与我们的短宣队同行，让我们可以一同来经历这种风浪，一同来经历风浪之后的平静安稳。弟兄姊妹，你们愿意吗？你们看到了主耶稣的大能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吗？求神怜悯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敏锐的灵。好，让我们来看第二大点，突然起暴风。我们知道信仰的路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当我们的去回应神的大使命，去活信仰，走出去传福音，做见证，宣教的时候，我们更是会经历困难、挑战、风浪。因为撒旦他是不会甘心我们属神的儿女跟从我们的主耶稣的，所以他会破坏。而且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约翰福音16章33节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他已经胜了世界，胜过了我们的苦难，所以他也必定会保守我们属神的儿女能够经历他同在的平安。首先，船要满了水，当风浪打到船上的时候，人是非常不舒服的。我自己去过海上一周，我记得当时风浪打到船上的时候，我在床上睡觉，然后整个人被在床上被风浪弹出来，然后摔到地上，而且我当时正在经历晕船，整个人是极其难受，我都有的时候都会想自己可能都过不了这一关了。就是在船上这种经历风浪，你是无处可逃的，你不可能说下船，对不对？你只能强忍着难受。就是当我们行走天路，我们是没有回头路的，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背负主的十字架。所以这个时候我都能够感受到门徒他们基本上就是已经走入了这种死荫的幽谷，他们那种内心的这种惊慌失措，就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也想，借此我也想，人怕死究竟怕的是什么？后来我就想到，人怕死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怕死亡之前的那些痛苦，那些挣扎。就人在一帆风顺健康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死亡好像离我们很远，我们甚至都觉得自己可能不会死。现在不是很多人在追求什么活150岁、200岁，甚至永生吗？所以我们自己不去背负十字架，自己的老我的生命没有被十字架所对付，我们是无法理解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我们也无法对那些正在经历痛苦挣扎中的人伸出怜悯和主耶稣的爱来。只有当我们自己去 背负我们的十字架。当我们与主劳苦的生命与主同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与主建立真实的关系。就像那个与主同定十字架的那个犯人，他最后认主耶稣为他的主。当然也有可能像歌里面所唱的，多少痛苦白白受了。就像另外一位与主耶稣同定十字架的那个讥笑主耶稣的那个犯人。就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痛苦挣扎当中的时候，在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能够认主耶稣为我们的主，抓住他的应许，信靠他。其次，耶稣睡船尾，就是耶稣在行船的过程当中，他甚至在风浪中依然能够睡着。一方面说明主耶稣他为了主的大使命奔波，他实在是疲倦。另一方面呢，也看到耶稣他在信心中的这种平静安稳。我们还记得约拿吗？上帝当时要约拿去尼尼微传悔改的福音，后来尼尼微不但不去，他还往相反的方向逃跑，往他施走。后来他在船上的时候，耶和华在海中兴起风浪，但是他在船舱里面沉睡。我想他的心里，他知道自己的悖逆，但是同时他是认识神，他是对神是有认识的，他是对神有信心的，他知道这个风浪是神的作为，为了将他挽回。他知道神他掌管万有，也掌管这些风浪。所以我们人因着自己的有限，我们可以对神的认识不完全，我们甚至有可能会经常经历悖逆不顺服，但是我们不能没有信心，因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约拿也因着他的信心，他在 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三夜，他最后依然能够向神发出祈求，发出赞美，这信心救了他的命。求神也赐给我们有信心。最后，门徒起怨言，就是按照我们的老我的生命，我们当痛苦挑战临到的时候，我们心里很快就会生出苦毒，生出怨言来，对不对？就哪怕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也会常常这样子。就此时的门徒他也是不例外，他可能心里想，主啊，我都舍弃一切跟从你了，我都愿意来跟你去传福音做见证了，去宣教了，你会为何让我们经历这些风浪呢？而且不顾及我们的安危吗？甚至连施洗约翰他自己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也曾向主耶稣发出这样的类似的质疑。就是我们的老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软弱，这样子不堪。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腓立比书的4章6到7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苦毒怨言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默想这句话，我们也可以奉主的名赶走他。好，我们来看第3大点，风浪止住了。 约拿在鱼腹中向神发出祷告和赞美，神就吩咐大鱼把约拿吐出来。他门徒在惊慌中来寻求耶稣，耶稣就斥责风浪，风浪就止住了。耶稣让我们经历他在他里面的平安，但是神并非是我们可以用特定的方式来控制的，对吗？因为他是主，他希望我们能在信心当中与他建立真实的关系。那首先斥责风和海，那约拿遭受了风浪是神所兴起的，为了让约拿悔改。那此时门徒他去宣教途中所经历的风浪却是撒旦的作为，所以主耶稣斥责风和浪。那我相信我们这次短宣队在短宣的途中也会经历撒旦各样的破坏，所以我们教会在这里，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奉主的名斥责撒旦，撒旦你住了吧，你退下吧。其次，信心不胆怯。所以当门徒失了信心胆怯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主耶稣的责备，是不是？主耶稣责备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有的时候神的责备是很严厉的，他甚至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而去吧。那我们属神的儿女面对神的责备，神借着他仆人的责备管教，我们应当怀着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是扬长而去吗？另立门户？我们还是攻击诋毁牧者，试图拆毁教会？我们还是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来。弟兄姊妹们，我们神所爱的他才会管教，所以我们不要怕，只要信。最后门徒的建立，门徒他经历了风浪中的平静安稳，看到了主耶稣对风浪的斥责，风浪风和海都听他的。此时的门徒对主的认识更加的深刻了，他们更加的学会去信靠主，信心增长了。所以耶稣他带领门徒就是带领他们走遍各城各乡去经历神的同在。那我们教会每年都有短宣，我也看到弟兄姊妹在短宣中一次一次的经历神，我们一次一次的走过死荫的幽谷，看到神的大能，我们常常受激励。然后我自己，我因为亏欠，我参加短宣的时间和次数也不多，但每次不管怎样能参加到其中，我就能经历神丰盛的恩典，神的管教，最后生命能得成长。所以我们只有自身去经历了，我们才能更加的深刻的去认识神。生命得丰盛。最后感谢主， 让我们在风浪中能得平静安稳，让我们有确据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惧怕。我想用一首儿童赞美诗歌来结尾，就是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我回天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还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风浪当中也不惧怕，因为有你在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在这里再次的把我们的短宣队，把我们的教会交在主你的手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短宣队员每个人都能够深深的经历你，更多的信靠你，也帮助我们在这里一起观看的，一起参加的，主啊，让我们都能够经历你的带领，让我们看到你的大能，让我们真的谦卑自己，认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还是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